列王记上第十九章，十九章什么呀？就是亚哈回去以后就告诉了耶洗别，以至于耶洗别立刻就要追杀以利亚，是吧？所以就是说明这一个，一面是有大父亲，一面你还要时刻警醒，就知道这个黑暗的权势还是很厉害，还要追杀这个真心者，是吧？所以下面我们看第十九章，是耶洗别要杀以利亚，也可以括弧可以说何烈山上的经历，这次借着以利亚逃难，最后就来到了何烈山，所以神给以利亚有一次的何烈山上的经历，这就是十九章，耶洗别要杀以利亚。那么以后就是他怎么样的逃难，以后就是神把他带到了何烈山，在何烈山上神让他听见微小的声音，神给让他再去告三个人，这一切都是神在以利亚身上更进一步的做工，神也回答他不是你一个人剩下你一个人未曾向巴黎提起，而是神已经存在了什么七千人没有向巴黎屈膝请罪，是吧？这是在何烈山上告诉以利亚，不然他一直以为我了不起，就剩我一个人，不是啊？神说我已经兴起动了七千人，未曾向巴黎请罪。我们看这一段，第一段是什么？就是说。他逃难以后逃到了何烈山，亚哈将以利亚一切所行的和他用刀杀了众先知的事都告诉了耶洗别，告诉耶洗别什么意思报复啊，还要追杀呀，你看亚哈对待神人对待先知什么态度，没有真诚的敬畏神，也没有真诚的感激神，而且什么呀？还要报复，告诉谁？告诉耶洗别，他就差遣人去见以利亚，告诉他说：明天约在这个时候，我如果不是使你的性命，像那些人的性命，就这些个假先知不都死掉了吗？愿神命重重的降罚于我，我一定要把你杀掉。哇，好厉害呀！这就告诉我们，黑暗掌权，就是要杀先知杀神人，那这个时候以利亚再进步要逃，还要逃，就是说工作前面要逃要藏要隐藏，工作以后更要隐藏，为什么？因为有耶洗别在，耶洗别代表什么？魔鬼的权势，杀人的刽子手，是不是？所以他就是要杀人，所以底下我们看以利亚见这个光景就起来逃命，以利亚是真先知也要逃也有肉体他也害怕结果逃到了犹大的别示巴，别示巴是什么地方？就是最南边，是吧？就从胆到别示巴嘛，最南边，家仆人留在那里，自己呢在旷野走了一日的路程，就来到了一棵罗藤树下，就坐在那里就求死跟神说罢了，是不是？所以大先知了不起，怎么这时候求死人是软弱的呀，是吧？人肉体是软弱的，但我们知道实在是你不警醒一刻都不行，随时撒旦的权势都要追上你他就说了，他就向神说了：“耶和华罢了什么？完了，是不是？加密山什么复兴？现在这样光景，没有一个人帮助他，仆人也离开他了，是不是？他说：耶和华呀，求你取我的性命，因为我不胜于我的列祖。现在求死了，说我也跑也跑不动了，我累死了，是不是？在这个时候，以利亚没有路走了。”他就躺在罗藤树下睡着了，太累了嘛 啊，跑跑跑，跑得当然很累，就睡着了。底下呢，你看恩典就来到了，是不是？神不是不理他，神亲自派天使来给他食物吃。天使派他说：“起来吃吧。”他听到哪里的声音啊？好奇怪吧？啊，饿得不得了，饿，累昏了。啊，现在告诉起来吃吧。他观看，见头旁有一瓶水和炭火烧的饼，炭火烧的饼，热乎乎，是不是热乎乎的饼？他就吃了喝了，仍然睡觉，又躺下了，是不是？力量还不够啊，是吧？耶和华的使者第二次又来派他，说起来吃吧，啊，先要吃，然后告诉他你要走路，你要当走的路，是不是？先要吃，是吧？起来吃吧，因为你当走的路甚远。他就起来吃了喝了，仗着饮食的力量，就走了40昼夜，才到了耶和华的山，就是何烈山。何烈山就是西乃山，是不是？就来到这里，来到这里干嘛？蒙恩，神再次向他显现，是吧？所以以利亚的经历啊，这一章圣经完全是以利亚本身，是不是？所以神的恩典是什么？神的恩典是雪中送炭，炭火烧的饼，啊，给他吃，是不是？最困苦了，最疲乏了，最无路了，最无助了，没有办法了，天使来了，是吧？天使来，这是神的安慰，神的力量，是不是？叫他仗着这个力量，你就往前走。结果走了40昼夜，终于到了神的山。到了神的山上，这里下面就有神的造就，神的对付，神的工作，是不是？以利亚是什么呀？苦得不得了了。他觉得我为耶和华大发热心了，现在人家还要追杀我，我吃不消了，面临绝境啊！这个时候神让他经历什么？下面我们看从九节开始这一段里，神让经历崩山碎石。第一是崩山碎石，第二是什么？第二是火烧，第三是什么？第三是烈风，第四是地震。神给他有四个经历，这四个经历就是破碎他，破碎这个以利亚。你是了不起，你加美山顶大父亲，但是呢，神还要破碎他，彻底破碎他，因为他里面有一个什么，一个我在里面，是吧？一个我在里面，他在那里进了个洞。不想见神了，就在洞中，神的话临到他说：“以利亚呀，你在这里做什么呢？”他说了：“我为耶和华万军之耶和华大发热心，因为以色列人背弃了你的约，啊，毁坏了你的坛，用刀杀了你的先知，只剩下我一个人，他们还要寻索我的命，这是真情况。”他以为就是他一个人。耶和华说：“你出来站在山上，在我面前。”神让他出来，他在山洞里面，你在山洞里面听不到微小的声音，你在山洞里面啊，神没办法进一步的做工，你必须出来。我们常年的山洞代表自我的里面，常常我们藏在自我的里面，躲避神，不愿意见神，是不是？而且还在夸口，就剩我一个人了，人家还要你寻索我的命，是不是？哎，他的回答就是控告，夸耀的我，控告的我，自怜的我，那都是我，是不是？大家数过没有几个我呀？啊，这里有6个老我，以利亚也有老我呀。神要炼净，神要炼净，啊。所以神让他出来，啊，出来，在我的面前。那时底下就是四个经历，这个四个经历并不是神，就是神界的环境叫他经历的，啊。那时耶和华从那里经过，在他面前有烈风打住，这个烈风好厉害呀，崩山碎石啊，山都崩了。 风生水盛，耶和华却不在风中。第二个经历，风后有地震，哇，这地震也好厉害呀、啊，是不是、啊？耶和华却不在其中，震动了、然后呢，地震以后有火，这个火也厉害呀、火，这是第几了？第四，最后一个是吧？是火，耶和华也不在火中，火后有微小的声音。你经历了这四步以后，你才会听见微小的声音，这微小的声音就是神再一次吩咐他当做的事啊，有几样当做的事，让他高三个人啊，最后是要高以利沙，高以利沙。所以然后火后有微小的声音，是吧？所以神要以利亚听见，听得见听不见，必须崩山碎石，必须经过什么？经过这个什么呀？烈风，经过地震，然后呢，还有火，火后才有微小的声音。一旦听见，就用外衣蒙上脸，是不是？所以神要让以利亚觉得惭愧，而不是觉得自己了不起，就站在了洞口，有声音向他说：“下面是神说话了。”以利亚，你在这里做什么？意思说你在这个洞里，你还在为耶和华大发热心啊？他说：“我为耶和华万军之神大发热心，因为以色列人背弃了你的约，毁坏了你的坛，用刀杀了你的先知，只剩下我一个人，他们还要寻索的你。”还是老套这一套话，是吧？这些东西神让他发够，让你彻底的认识你自己。最后神回答他，那是在十八节神回答以利亚，表示说是你一个人吗？是吧？那是十八节。十五节开始就是神微小的声音，15到18，我们看15到18，命反大马色，这什么意思呢？我们看下面，耶和华对他说：“你回去，从旷野往大马色去，到了那里，你要高几个人，一个是高哈薛做亚兰王，一个是高宁氏的孙子耶户做以色列王，第三就是高谁？高这个以利沙，以利沙是伯米赫拉人，是沙法的儿子以利沙做先知，来接续你。”底下又告诉他说，将来躲避哈薛之道的必被耶户所杀，躲避耶户之道的必被以利沙所杀。后来果然都应验这些话，是不是？底下十八节我们一起念啊，这个是神回答以利亚的话。但我在以色列人中为自己留下7000人，是未曾向巴黎屈膝的，未曾与巴黎亲嘴的。你还以为就你一个人，是不是？你不过是7000当中的一个而已，有什么可骄傲的？是不是？在新约里，保罗书信里也提到以利亚控告百姓啊，控告啊，就剩我一个人了，我了不起了不起，是不是？谁要打倒他的了不起？微小的声音，神的回答啊！所以我们都要听微小的声音，但是必须经过崩山碎石，经过地震，是不是啊？经过烈风，还要经过什么？经过火兽。底下就是以利亚真的回去了，回去的这里特别提醒，就是他怎样的高以利沙，以利沙真的跟随，以后就是服侍他，跟随他。以后到了王下第二章，就看见以利沙紧紧的跟，一直跟到什么？跟到亲眼看见以利亚被什么？被这个旋风接走，不再见面了，是不是？所以这个以利亚以利沙是真正的蒙恩的，是吧？我们看最后这一段啊，于是以利亚离开了那里走了， 遇见了谁？就遇见了伊丽莎了。遇见了伊丽莎正在耕地，在他前头有12对牛，自己赶的是第12对，说明伊利亚是比较富足的一个农民，是不是？你看看他有这么多牛啊，12头牛，自己赶最后一对，啊，就对伊利亚，对伊利亚这个什么，当时啊，伊利亚就对，就什么，到了他那里，就把自己的外衣搭在他身上，伊利莎马上懂了，伊利莎就离开牛，跑到伊利亚那里说：“求你容我先与我父母亲嘴，然后我就跟随你。”伊利亚对他说：“你回去吧，我向你做了什么呢？”伊利亚的意思就是我并不勉强你，不是我叫你这样，是你自己愿意这样，是吗？所以今天跟随主就是这样，不是哪个勉强你，大家都跟你就跟了，是吧？乃是你要甘心乐意。所以伊利莎就离开他回去，宰了一对牛，用套牛的器具煮肉给民吃，随后就起身跟随以利亚服侍他。两件事，一个跟随他，一个服侍他，跟随他服侍他。所以我们跟随主的人也要服侍主，服侍主跟随主，是吧？你看约书亚跟着摩西也是这样，是吧？跟随要扶持，是吧？所以这一段看见以利沙的跟随是甘心乐意的跟随，先和父母亲嘴，亲嘴以后呢，他就说我要跟随你，他不是留恋没完在家里，是吧？以利亚就对他说了：“你回去吧，我向你做了什么呢？”以利沙就回去，回去后宰了一堆牛，那什么意思？彻底破碎，破碎自己，是吧？那么就是毫无保留的，把自己完全献上，破釜沉舟，立志跟随，一直到底，那一直到底。感谢主啊！这就告诉我们，以利沙有决心的跟，以后他是一站站的跟，一直跟到师父怎么样啊？哎，被旋风接走，他得到了加倍的灵。多么宝贝，是不是？所以煮肉民事啊是什么意思？分享给大家呀，自己破碎，破碎以后你真正让大家能够分享到主的恩典，是吧？然后就一直跟，是吧？在约翰福音12章26节，我们看一下，看到以利沙是怎么跟随，约翰福音呢第12章，约翰福音12章的26节，我们一起念，看到了吗？若有人服侍我，就当跟从我，我在哪里，服侍我的人也要在哪里。若有人服侍我，我父必尊重他。你肯跟随，你还要服侍，你服侍主，父都尊重你，是不是？哎，我在哪里，扶持我的人也要在哪里。所以我们一生一世不但是跟随，还要服侍。服侍什么的？做仆人，谦卑为仆，一生一世甘心乐意服侍主。你服侍人就是服侍主，是不是？所以一直要服侍，是吧？以利沙就是这样啊，跟随服侍，服侍跟随。你肯这样做，我父必尊重他啊，你备受尊重，被父来尊重，是不是啊？而且扶持我的人，我在哪里，扶持我人也在哪里，是吧？这就是我们一生一世要这样的来跟随，效法这个以利什么以利上啊，这样的跟随。以利亚没有勉强的，但他一直的跟，一直的跟，是吧？到王下第2章就给我们看到他是怎么跟，一站站的跟啊，不做声的跟。不看环境的跟，不问别人，只是自己一路的跟下来，最后他得到了加倍的灵感，是吧？这是真正的跟，是吧？至于前面说的这几件事，后来都应验，是不是？不是以利沙自己去做，乃是他的门徒去做，就等于是他去做。比方说高的约户是以利沙的仆人去高的，所以也并不是以利沙高，但就等于是他高的。是吧？就是只是他的吩咐， 所以神给他的工作，神给以利亚的工作，这个以利亚也完成了，所以正是需要再次经过这个何烈山洞的造就，这段造就很要紧，是吧？经过这段造就，真正的认识自己，不是我了不起，啊，不是只剩下我一人，而是什么呀？而是七千人未曾向巴黎屈膝亲嘴，感谢主。本章到此为止。